大家晚上好，今天依旧接着上一回来讲。上一回我提到了我的哥斯坦，他认为他哲学的核心其实伦理学，而这个伦理学再进一步细化就是去追寻生命的意义。那接下来我就来讲这种生命的意义在何处体现，而这种意义又是如它的基础又是从哪里开始的。这里就首先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老是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它有一个核心是沉默，是某种不可说的东西。这里不得不提到他原来去给他的逻辑哲学论补充了一句话，这本书的观点是一种伦理学的观点，我一度想写在序言里的一句话，事实上并没有写，但现在我要在这里把它给你写出来，因为它对你来说也许是了解这本著作的一把钥匙。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有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而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而这要他要说的说，就是说简单来说，这句话的一个论点就是，这本书的观点是一种伦理学观点，这本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最初也是他早期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他表面上他说了他自己在写逻辑，在写逻辑学，在写分析哲学，或者说他会就是在写一种强调一种表面上的一种对世界逻辑的哲学的一个推演。但实际上他说的第二部分更重要，而这第二部分就是他的伦理学观点。而这种伦理学观点我们就必须要提到这样一句话，他在逻辑哲学论当中非常重要的提到的就是，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对哲学有这样的看法，哲学如果只是语言，那只是思想和逻辑，而真正能够达到生命的意义的是我们的行动，这才是最重要的。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这些就是说不能说的东西，因为要超越语言的界限才能谈及生命或者说这个世界的本质。而这里他明明自己说的是世界的意义毕竟在世界之外，而我们说到我们之前说过维特根斯坦他说他要探寻的是人生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那这又涉及到了他第二个论点，那就是世界和生命是一个东西。这句话出自于维特根斯坦在1914年到1917年的一本笔记当中，世界生命，这是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一个伦理学理论的总结性概括。在这里他说的这个生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主体，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我，它和我们所经验的那一种对象式的我，比如说我们现实当中的经验，我的感受组成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对象，不同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对象。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生命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主体，它就是世界的界限。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如此一个形而上学的生命，所以世界存在的前提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而世界的意义也是我们的生命。哲学中的哲学的我，或者说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主体的我，它不是我们单个的经验的人，而是一种无我之我。而这种无我之我也有意志，这种意志来自于一种叔本华的影响。这种无我之我没有善恶，只有幸福和不幸。但是这里的幸福不再是那样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生命意义、存在的意义的解决。而这点我们再继续到上一回我讲过的，就是维特根斯坦他一直都想自杀，他一直都想去面对或者说去寻找一种死亡来达到这种解脱。所以他对这样一种世界生命的一种总结，他主要就是首先世界生命的目的，它肯定是要我们人来获得一种幸福。那怎么样去获得幸福呢？他首先提到了第一点，就是不能避开现世的苦难。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指的苦难，其代表就是死亡。这个理论在表现上有点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正如他自己，就维特根斯坦自己所说，我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后死去，或者在两个小时之后，或者一两年之后死去，对此我无从知晓。我既不能加速我的死亡，也不能阻止我的死亡，这就是人生。那么我必须怎么样生活才 才能时时生活在幸福美好之中，直至我生命自行终止呢？而这也是他后面行而上学主体为生命的原因，这里生命是打引号的，因为经验主体的消失是不可控制的，而幸福才是人生的目的。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经验主体，我们的真正的这样一个经验的身体，它随时有一个陨石或者有一个天灾人祸把我们这个人就杀掉了。但是如果我们人单纯的物理上肉体上被杀掉了，就是不幸福的，那这样的幸福是不是过于不可靠一些呢？而他要想找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可靠的幸福，因为他认为经验主体无法超越世界，它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幸福它是能超越行而上学的主体，也就是能超越生命的。如果生命只是作为经验的主体，那么它只能在世界之中，所以是没法解决生命的问题的，因为它们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生命的问题足以成为一个问题时，它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主体，那么它一定会是超越世界的，而这种超越的目的就是为了幸福。所以幸福是一种形而上学主体意义上的鲜艳，这就是沃特根斯坦的伦理学。它不是一种物质上的幸福，而是一种超越经验、超越时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时空之内的生命之谜的解决在时空之外。所以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或者生命的展现到底是有什么样呢？这种展现在他看来，生命它是要是无畏的，并且同时是要在时空之外的。维特根斯坦的生命是一种超出时间，活在现在，也就是我们每一刻即是永恒的，因为现在就是一种非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永远的活着。这有点像什么样的概念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认为我们如果只在一种经验的世界或者经验的主体，我们就会认为我现在下一秒要吃饭，吃到了饭我幸福，吃不到饭我就便觉得痛苦。而维特根斯坦对这样一种经验的主体，他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可控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或者下一刻你会不会立马就倒闭啊，就立马就暴毙而死，躺在地上。他认为我们不要去探讨或者说不要去纠结于我们未来或者过去发生什么或者未来将要发生什么，而是我当下它这样一种非时间的一种活着的存在，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我们当下的我们生命的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评论，他就是有一个这样说法，就是他抽掉了形而上学的梯子，让我们真正的活在现在。就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一个真实的经历，他在写完《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逻辑哲学论》这本书之后，他就回乡下去任教去了。他就觉得在做他自己生命当中这真正的在为当下而存在的事情，他把他自己的万贯家产要么给他姐姐，要么就直接捐掉了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反正他就没有留什么钱，对吧？他写完《逻辑研究》之后也是依旧是当老师，或者说就是他对这种未来或者过去的东西他没有那么多贪念，他只是说我活在现在，我是做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东西的一切，我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我出于我想要获得幸福。这样他说的，对于现在的生命来说，没有死亡，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一个事件，它不是世界的一个事实。如果永恒不是理解为无限的时间的延续，而是理解为非时间，那么可以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现在，他就永恒的活着。面对死亡的恐惧是一个虚假的、极不道德的生命最好的标记，就是他认为，就是他其实这点就是代表他和海德格尔有一点不一样。海德格尔会认为，就是死亡对死亡的一种畏惧，这种畏才是我们得以生命，而他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非常虚假的。我们就没有活在现在，我们甚至连这种畏都不存在，这才是一种生命的最好的标记。而如果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它就是一个对不道德生命的一个最好的标记，一种伦理上的不道德。对自己的生命的不负责和不道德。就比如说一个人他活着本来现在当下好好，他能享受吃的，享受喝的，他非要去焦虑和恐惧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因为这种焦虑和恐惧，比如说担心自己孩子考不上大学，担心自己的家里的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加倍的要求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却忘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获得的不是幸福，而是一种虚假的去安全感，去面对那种即将终结的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他活在时间里面而没有活在时间之外。所以说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话题，形而上学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无我之我，这种无我之我是与世界的统一，我们和它的界限和意义，我们和它的界限是没有一个分别的，我们就是它的界限和意义。 维特根斯坦的伦理学的问题不能说，而是只能显示的，这种显示它是要用我们的生命的行动去显示。生命的意义就是世界的意义，这种意义它不是一种经验的事实，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存在条件。我们活着，我们行动，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就在当下去行动，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